我的长辈、弟兄姐妹，我们先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在昨日的清晨，我们又因着你的大爱聚集在你的脚前。因为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为我们的罪，你差遣你的儿子做了赎罪祭和挽回祭。所以，我们这一班你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你当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所以，我们今天要在这里，用我们的全人全心来敬拜你，亲近你，来听你的话语。因为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何等需要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因为你也告诉我们，你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你深知到在你眼前的这个孩子是一无所有，所以求你托住你的降临，将你所要说的话释放在我们的中间，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今天小孩子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人物是巴路。巴路这个人物独有在耶利米书当中出现，他是耶利米的书记，是他的秘书，也是他的门徒，也可以说是他的同工，所以小孩子跟大家分享的今天的内容的题目就是八路。那我们先来读点的经文，我们先来看耶利米书36章4到6节。耶利米书36章4到6节。所以耶利米招了尼利亚儿子巴录来，巴录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些话写在书卷上了。耶利米吩咐巴录说：“我被拘管，不能进耶和华的殿，所以你要去，趁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殿中将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在书卷上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里出来的听。”好，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45章1到5节。耶利米书45章1到5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尼利亚的儿子巴录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耶利米说：“巴录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巴录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恨而困乏，不得安息。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种的，我必拔除。我在全地，我都这样行。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旅物。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处，耶利米书43章3节。耶利米书43章3节，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录挑唆你害我们，要将我们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使我们有被杀的，有被掳的，到巴比伦去。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弟兄姐妹，巴录这个名字的寓意特别好。啊，巴录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门徒的。这个寓意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我们每个人都喜欢一个门徒的人生。但是我们从圣经的记载看，巴录这个人他并不是一个一路亨通、平步青云的人。所以，我们今天也借着巴录这个人来看一看神眼中门徒的人生是怎么样的。那么巴录的身份呢？圣经中称他为文士巴录。 那么我们可能对"文"这个字其实是很熟悉的，甚至呢是有一些多多少少有些偏见的啊，因为我们在新约当中经常听到说文士和法利赛，耶稣称他们为假冒伪善的人，称他们为粉饰的坟墓，所以我们对文士都不太有好感。但是圣经当中不乏一些忠心的文士，比如说以斯拉，他是定知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并且教导以色列。那再比如说文士巴录，那么巴录呢，在这个历史学家他们说，当时在公元前7世纪6世纪的时候，巴录的这个身份文士被称作是叫超经士。那这个超经士这个职分在当时是一个显赫的阶层，那他不是一个普通的抄写员而已，并且呢，在而且现代的考古学中也出土一些泥封，这些泥封上面就有巴录的名字，他的希伯来名叫做贝雷克雅胡，他这个泥封出现在一些考古学家的这个发现当中，是与当时的一些高官的泥封一同发现，所以这也是一个佐证，就是他当时是与在犹大国的一些高官属于同一圈层的人，那么我们也看到圣经当中是怎么记载的这个巴录的呢，说他是尼利亚的儿子，马西亚的孙子，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父亲、他的爷爷都是有名有姓有身份的，他的家族是被清晰的记载，并且他还有一个兄弟是记载在耶利米书51章59节，这个兄弟叫希莱亚。圣经当中记载，希莱亚也是父亲是尼利亚，爷爷是马西亚，所以他们是兄弟。那这个希莱亚是什么人物呢？这个希莱亚是王室当中的官，他是负责王室在外出的时候的住宿啊、食宿啊、行程啊，是他这个兄弟所安排的，说是也是一个高官，需要信任和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巴录，他有个人的才华和能力，他有良好的家庭背景，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也有不错的政治资源，并且他还有一个属灵的老师，就是耶稣。所以，我们看到巴录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来按照四点来讲，那我们先来讲第一点，就是记录神的话。那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巴录，就是在耶利米书36章的时候。那从时间上面是耶利米书36章是巴录出现最早的，但是从圣经的编排上面是在32章当中最早。那么36章当中呢，我们知道这个年份是约雅敬第4年。那个时候呢，巴录已经可以受托去记录耶利米所说的话，所以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文士。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巴录的成长的年代是与约西亚年间相接的。那么我们都知道，约西亚这个王，他是热心于宗教改，所以在约西亚年间，身边是不乏有许多忠于神的话语、敬畏神的人。我们比方说希勒大，大祭司希勒大，他就是他在修殿的时候发现了律法书。我们再比如说撒番，就是他把这卷律法书带到约西亚的面前，诵读给约西亚听。我们也知道，是约西亚这一个王，他也是神兴起的一个王他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就撕裂衣服，真心的悔改在神面前。那我们也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说户勒大，女祭司、女先知户勒大，她在王的面前讲神的话，讲神审判的信息。那还有撒番家族的亚西干王，是他保护了耶利米不被交在百姓的手中致死。那还有撒番的另一个儿子基玛利亚。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一个黑暗的时代当中，神也预备了不少金钱。那解经家迈尔呢？他通过这些人物背景的考察，他重构了一幅很有意思的画面。他说，很有可能在耶利米年轻的时候， 就是与八路啊、沙番啊、哈那灭呀、啊、这些人啊，是有一个近前的小团队，一起保存以色列神子民当中的一些宝贵的一些传承。就用今天的话，就说什么呢？就是属灵小团契。所以八路很有可能就是成长在这样一个宗教改革当中，这样一个属灵氛围良好的属灵小团体当中，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年轻的巴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成长起，他的那颗心是火热的。啊，就好像我们自己，我们刚刚蒙恩的时候，那个心是火热的。啊，让你去西藏、去新疆、去青海传道，你可能就去了。我们在萧山的时候，我们每年有2次受洗。每一次受洗都要讲这个四篇道，其中一篇就是讲奉献。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可能最早讲的道，就第一篇道就是奉献。所以大家对这个奉献这个题目很熟。但是每年听奉献这篇道，受洗那2次都至少听2次，平时还不知道听多少。啊，这一年一年的，这颗心就慢慢没有这么火热了。但是我们知道，在当时刚刚蒙召的那个时候，在蒙恩的那个时候，那颗心是极其火热。八路在那个时候，那个心也是这样的。啊，也就好像新约当中的那个马可，啊，他有一个敬虔的母亲，啊，他是一个信二代，啊，他也是一个富二代，啊，据传统说，可是马原是他们的，马可楼是他们的，啊，他的舅舅是劝慰者巴拿巴，啊，他也参与了使徒保罗第一次的布道旅行，但是我们知道，光靠热情是不够的。他在庞加利亚的时候，庞菲利亚的别家的时候，他就因为眼前的难处啊，他就因为心里的思念啊，他就离开保罗国家去。当然，我们知道最后使徒保罗在晚年的时候写信给提摩太说：“你把这个马可也带来，因为他的传道上与我有。”他最终是接纳了这是我们讲到八路的成长的年代，那么我们也要再来看到，当他真正的侍奉于神的话语的时候，那已经是约雅敬的年代。所以，我们来看第二个点是传讲神的话语。那么，在约雅敬年代，我们就知道约雅敬这个王跟约西亚王是不一样的。在约西亚王的年间，不光有这么一大批敬虔人士带起了全国的宗教改革，所以耶利米的话也有公开可以释放的空间。但是在约雅敬年代就不一样，在约雅敬年代，你要释放神的话语，你要释放耶利米这样的信息，那是致命的。我们都知道，在约雅敬登基的时候，耶利米就奉神的话到耶和华殿的门口去照耶和华的话说，说我必要使这殿如同示罗一样，我必要使这地方如同荒场。那我们知道，那是约雅敬登基的时候，百姓要听的是什么？百姓要听的是平安啦，平安。百姓要说的是什么？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与当时在示罗的情形是一样的。他们带着约柜出去打仗，结果约柜被掳去，祭司被杀，神的荣耀离开了示罗，所以示罗最终就被毁于一旦。所以在那个时候，先知啊、祭司啊，所有的百姓听了耶利米的话，就说你必要死。那我们知道，要不是沙番的儿子亚西干，他保护了耶利米，可能一些百姓就把耶利米抓起来致死。那我们好像觉得这个危险不是很大啊，一个亚西干就能把他保护起来，但是其实不然。你必要死，这不是一句简单的恐吓的话。在耶利米书26章的时候，马上又记载了一个人物啊。就是乌利亚，他也奉耶和华的话，照着耶利米的话，在那边传讲审判的信息。结果他怎么样？他因为惧怕约雅敬，他就逃到埃及去。 但是月牙是越不愿意放过他的，不愿意放过他，他就叫以利拿单，就是他的岳父以利拿单到埃及把他去抓回来，在他的面前杀死。我们看见他死的，他不光是这样的被杀死，而且他死的是没有罪。但是我们看见约雅敬这一个人啊，对神的话已经是仇恨到一个地步。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想，他是要释放一个信号，就是如果你们再有人奉神的话，像耶利米这样的传讲的话，乌雅的下场就是这些人的下场。这是约雅敬的威吓，弟兄姐妹，这是约雅敬的威吓。这就让我们要设身处地的去感受这件事情，就好像怎样呢？你们知道我们国内其实聚会的环境并不是很好的，啊，我们常常的有村里的、区里的、市里的这些人要到我们聚会处啊来检查，啊，也会找我们的一些负责弟兄出去盘问，啊，一段时间就紧一紧，一段时间也松一松，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放弃对我们的这种管制和控制的这种意图的想法。那比方说，今天要聚会，今天本来要讲到的那个弟兄被抓走了，然后被带走的那个弟兄说：“今天你替我去讲，我们怎么做得上去？还是说，那大家今天就散了吧，各回各家。”自己回家，自己去祷告吧。那我们要不要奉神的名再聚会？我们要不要奉神的名为神去做出口，继续的去讲神的话？所以，我们看见，当这些事情面临到自己的时候，那就不是件小事情。他们会跟你谈你的工作，他们会跟你谈你的孩子。他们会掐着你的软肋给你，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巴路在这个时候，他不是拿着一篇不痛不痒的信息去做一次动手动脚，他拿的是令耶利米陷入危险当中，让利亚吃死的一篇信息。所以，这并不是他不知道的。所以他是将自己置身于生命的危险当中，来到耶和华殿的门口，上院耶和华殿的新门口，来传讲耶利米所托付他的这个话。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八路的勇敢，这是八路的付上了代价的性质，看见危险依然能够付上代价。去传讲神话语。那我们第三点呢？我们来说的是保存神的话语。那么我们知道，在36章当中，耶利米的话呢被传讲了有3次。第一次呢是耶利米在耶和华殿的上院新门口，就是在撒班的儿子基玛利亚的屋里传讲给百姓听。所以我们想。巴路也并不是不知道有危险啊，或许他也知道撒班的儿子是敬畏神的，当时是他的兄弟亚斯干保护了耶利米，他在基玛利亚的屋中，或许也能给他带来一份安全感。那么他第二次呢，是在那些文士的屋里，那些首领都围绕他的这个身边，在听巴路讲这个耶利米的信息。那听完以后，这些文士是面面相观，极其恐惧。所以他们马上就觉得非常的有必要，他们有这个责任要把这个信息带到王的面前，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信息呢带到了王的面前，并且叫耶利米和巴录去躲藏起来。那中间有一个人，首领中间有一个人就是以利拿单，就是他去把乌利亚从埃及带回来，杀死在耶利米的面前，所以他不希望悲剧重临，啊，他们心中还是有敬畏。那么我们知道，在那一个场景当中，在那一个王宫当中是12月，在那个冬天，约雅敬呢在火盆的面前， 那些首领呢就环立在他的周围。那约雅敬呢就让尤底把耶利米书上那个书卷上的文字念给他听。尤底每念三次蓝，他就把他割掉；再念三次蓝，又把他割掉，扔在那个火炉当中。原文是这样说的，原文不是三四片，是三四蓝。念三次蓝，他就把它割掉，他不爱听嘛。念三次蓝，割掉，扔在火当中；再念三次蓝，再割掉，扔在火当中，直到整本书卷都烧成灰。当中有三个忠心的将领，有地莱亚，有基米利亚，还有伊利拿丹。他们试图劝阻这个约雅敬，那这个劝阻也不是一件小事情啊。约雅敬的脾气他们是非常熟悉的，但是我们看见他们是有这个东西。但是约雅敬我们看见他是一个非常刚硬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刚硬，他不愿意听到这些话，所以他把这些话都付之一炬。那我们要知道，巴录书写记录这些话。他花了多少大的功夫？他是在约雅敬第四年的时候受托来做这件事情。那他传讲的时候已经在约雅敬5年9月。那有解经家说，大概很有可能是写了大概10个月左右。那当时呢，记录神的话呢，大概有两种材料，一种呢是葡萄籽，一种呢是羊皮卷。那么写在葡萄籽上那个材料呢，就是。因而摩西被装在那个蒲草箱中，放在河里的那个蒲草纸。那蒲草纸大多数时候呢，是写给宫廷文书用的。那羊皮卷呢，大多数是用作宗教文书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羊皮卷，我们再早可以追溯到创世纪的时候，神用皮子做衣服给亚当夏娃穿了。那么给约雅敬的这一封书卷呢？我们想，很有可能呢是用葡萄籽所写成。那么在当时呢，我们知道没有印刷术，但是如果我们去看那些葡萄籽的那些历史文献，我们有图片的话，我们看到那些葡萄籽上的字啊是写的非常之工整。虽然是没有印刷术，但是他们需要用手、用笔墨，花极大的时间，有极大的耐心，一个一个写上去。那么我们也。听过高弟兄讲说，当时啊，这些希伯来人对神是十分敬畏。他们有的时候啊，写一个字啊，要写一个神字，就要写一笔要沐浴更衣一次，写一笔要沐浴更衣一次。所以他们是花了极大的时间和功夫来写成这个书卷，但是在约雅敬的手中就被如此复制一句。那这里面不光有。八路的付出，也有耶利米的心血，也有耶利米昼夜的眼泪，也有当时他们这个小属灵小团聚共同工作的付出。我想，比方说我们今天的聚会，也有人要准备音响啊，也有人要准备电脑啊，也有人要准备膳食啊，所以主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做成。那么，在约雅敬的手中，在他那把刀中。就这样被割得七零八落。那么，我想约雅敬这把刀啊，不光在当时，在今天同样存在。比方说，在罗马教的时期，那些有权威的祭司啊、教皇啊，因着他们的私欲，他们就以自己的想法在那边删减圣经，这就是我们知道。那现在今天的基督徒有一些就不相信圣经上面那些耶稣第二次再来的话语，否认第一个那些不死的丑陋、不灭的火，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现实。那还有今天世界上那些不信的人，他们用他们那些科学的成果啊，他们那些理性的思想啊。他们那些高端的哲学呢？他们扭曲、怀疑圣经上的话，这是不是约雅敬的刀在今天盛行的一些证据？其实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不知不觉也会用这把刀，有的时候圣经上的真理与我们的传统相违背的时候，如果圣经上的话语 与我们自己心里的喜好相违背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听神的话？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挑战。所以，我们读圣经有一条金科玉律，就是我们要整本的读，而不是我们喜欢诗篇23篇呢、我们熟悉以赛亚53章呢、我们就读一些自己喜欢的书卷，把那些艰涩的真理啊，那些审判的、责备的话语啊，也是要引起我们今天非常大的警惕，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末世时代，跟巴鲁当时的那个时代是非常相近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巴鲁其实他不光记录了这些审判的信息，他还保存了什么呢？神应许复兴的材料，就是在耶利米书32章的事。那个时候，耶利米神叫耶利米去买他叔叔的儿子哈拿灭的那一块地，那是一桩极不合理的交易。我们知道，那块地那个时候已经在敌占区了，但是耶利米非常顺服，他就愿意花代价去买那块地。那么，买那块地的契约，我们知道有2张，一张是敞开的，以便阅读的，一张是封缄的，把这2张契约都放在瓦器里面。那这个瓦器呢，就是由巴鲁来保管的。那这一个证据，就是将来要复兴的明证。因为神告诉他，以后在这地上必有人继续要买卖土地，必有人还要来总部读书。所以，我们看见这一卷书，实际保存了神审判的信息。那个瓦器是保存了神将来要复兴的应许，这就是耶利米在蒙召的时候，神对他所说的话：“我立你做全地的先知，因为我要在全地施行拔出毁拆毁坏、清除的工作，也要做我建立灾时工作。”那么我们知道啊，第一卷书被约雅敬毁掉以后，神又叫耶利米另取卷书，交给巴鲁，交给尼利亚的儿子文士巴鲁。他们不光把以前所烧的书卷上的话全部都记录在了，另外又加添了许多相仿的话语。所以神的话语一句都不会少，这些话语要被保存下来，作为他们后世以及我们后世人的前车之鉴。所以不光是八路人，其实八路的以后每一代历史历代都有那么多的文字工作者，在记录神的话语，在保存神的话语当中付出了汗水，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比方说我们熟悉的七十一本，那就不是短时间内翻译成的那据传统说，那个时候希伯来人已经被已经是分散居住在埃及各地了，所以时间一长，他们已经开始用希腊文，他们自己祖先的希伯来文，他们都不太熟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埃及王托勒密二世呢，就召集了72位犹太学者，每一个支派6位，一共72位，在72天之内翻译了律法书。那这个律法书呢，只是摩西五经，至于旧约后来的先知书啊、智慧书啊，那都是在后来的200、300年，通过几代人的时间逐渐翻译完成。那么，我们再可以讲讲我们手上的这本和合本的圣经。那这和合本的圣经不是第一本圣经了，在这之前就有许多的中文圣经有文言文本呢，有潜文的一本呢，有官话本，有非常的多。那这一本圣经呢，是在大概1890年的时候，在上海举行的在华基督徒传教士大会的时候，大家所确定。所以那个时候世界各地的不同宗派的这些基督徒呢，就一起来合作完成这项的工作。当时一共有16位的不同的国家的宣教士翻译者，以及有非常多的传道人一些文字工作者啊，他们的助手啊，都默默地在背后参与这项工作。那这项工作一共历时是29年，到1919年的时候，这一本和合本的圣经问世。那这一本圣经问世的时候，当初的那16个 传教士翻译时，就只剩下父神一个人。那么这一些圣经啊，被翻译保存下来啊，就是不容易，并且呢，他们经过了我们国家的清末清朝的灭亡，啊，民国的建立，我们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但是都没有被销毁，甚至呢，越传越广，传到了千家万户的人的手中，包括在欧洲也是。当时罗马教把它封锁起来，但是封锁不了啊，所以到后来，一些丁道尔、马丁路德，他们把圣经的话语都光解开来以后，那一些神父啊，那一些祭司啊，他们就崩溃了。所以在欧洲那个时候啊，焚烧圣经是非常的普遍啊，在圣彼得堡大教堂的时候，在那边焚烧圣经。但是那个时候，那个丁道尔他就用更先进、更高效的方式来印刷圣经。那值得我们欣慰的是什么？特别鼓舞我们人心的是什么？圣经当中没有一章被删掉，没有一个比喻被取去，没有一个应许不应。所以神的话，他不会改变，草会枯干，花会凋谢，神的话永远立定在天。那我们再讲第四点是实行神的话。那我们再看耶利米书36章的事，我们是不是感觉八路就好像是一个特别刚强的人，他没有办法，神让他。耶利米叫他记录神的话，他就去做。耶利米说：“你去到圣殿门口传讲我对你所说的话语。”他就去。那些首领叫他们躲起来，他就躲起来。我看见他简直就是个钢铁硬汉啊，就好像今天我们美国的漫威特别流行，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有特别多的超级英雄，都能以一敌百，以一敌千，以一敌万。那八路真的只是这么一个人物吗？那我们再看耶利米书45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内心是有极大的挣扎，极大的挣扎。好，我们再来读一下我们45章的3节。耶利米书45章3节说：“巴路城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恨而困乏，不得安息。”听见没？八路的里面有痛苦，有忧愁，有叹息，有疲惫，并且没有安息。那他为什么痛苦？我想他成长在约西亚一个属灵改革的年纪，他也身处在这样一个属灵小团体当中，内心是火热的。他是不是也希望自己能够像沙发一样，一卷书，在王面前的颂读，掀起一个国家属灵的悔改，百姓的回转。但是我们看见，在约雅敬面前不是这样，又落入到偶像的崇拜当中，又落入到黑暗的权势之下，这给他内心带来极大的痛苦。那我们看到他内心也有忧愁，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记录耶利米口中神的话语，他越记录越清晰，他越记录灵里看见的越多。哇，他发现神的审判已经在执行的路上。约珥记第四点是一个特别的点，因为他也是尼布甲尼撒的原因。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执行，神审判的执行已在路上。所以当他写到这些话语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国家属灵的复兴已经，并且神的审判是必要来的。那我们要知道，他所写的不是远方人民的故事，他所看见的是关乎他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亲属、自己的城市，将要落入刀尖，落入瘟疫，落入毁灭当中，所以他说：“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之上。 那我们看见他还有叹息，他说：“我哀恨困乏，这是他那个长期的一个状态。他内心不断的在那里叹息，他在叹息什么呢？我想，他在真实的忧国忧民的这些情感当中，也夹杂着对自己个人前途的关切。他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家庭背景，有这样的一个政治资源，以及有这样的个人能力，他能不能像他的兄弟希莱亚一样，在王室里面做一个官？我想走一条仕途，对他来说并不是太难。他本身就是在那一个首领圈层当中的一个高官，但是如今他的仕途是关闭的。那他可不可以？我们刚才讲到。像文斯沙一样，掀起一项属灵的改革，掀起全国的悔改，这或许也是他心中的一个志向。那在国不将在国，要被巴比伦掳去的时候，他可以也可以试想，我也可以到巴比伦去，我也可以像但以理一样，是不是在巴比伦我也可以位居高吧？那当时被掳国家的那些精英。在被掳到的国家当中，受罪名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或许也是他的想法。但是他对他自己的前途现在是看不清楚，国是这样的，前途是迷茫的，所以他内心是叹息，直到疲乏，一点安息都没有。所以他开头就说：“哀哉。”那这个跟耶利米书在大概10章的时候，耶利米所说的“有祸了，我的母亲，我有祸了，因为你生我与全体与我相争”，巴洛在这个时候他也说：“哎，在有祸了，国家有祸了，人民有祸了，我也有祸了，国家的未来是混乱，我的未来我也看不清。”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告诉他：“你为自己的谋大事吗？不要图我。”我所建立的，我必成；我所种植的，我必拔出；我所栽种的，我必所以，这是一个神施行审判的时代，这是一个要被毁灭的时代。你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谋求自己的前程，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人通常也都在谋求自己所看见的前程。我们身边有太多的，尤其我们国的小孩子，从小就已经是忙到不可开交，从小就忙，为什么读书我不知道，从大就开始工作，长大就开始工作，为什么工作我不知道，读书忙忙碌碌，工作忙忙碌碌，聚会也忙忙碌碌，忙忙碌碌生孩子，再忙忙碌碌也会下一代。保存自己的财产，养育自己的下一代，为自己建立大事。但是神的话在我们心里有多少？那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我们看见巴路所走上的这条路，是他从来都没有设想过的。这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义人的脚步由耶和华所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行。那我们知道，在最后，巴路和耶利米是被裹挟着带到埃及去，是被裹挟带到埃及去。那他们被裹挟到埃及，在一群怎么样的人中间听清？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是首领是约翰的，以及。众军长，那约翰南那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狠厉的人，他有他的判断，他有他的能力，但是他也刚愎自用。啊，当他们来求问耶和华的时候，口口声声说，无论耶和华说的，我们都必要遵行。那耶利米就告诉他，你就不要杀埃及，我今天就警告你们。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怎么说？这时候他们就不听了。那你跟我说的是假话，并且怎么样？他们把这个罪名按在八路的头上，是八路挑唆这些耶利米，叫他们不要去埃及，叫他们去埃及。 让人去帮，医治他们悲伤，医治他们悲痛。八路在那个时候已经被同族看成是一个卖国贼，我们看这就是遇害难。那这群百姓是怎么样的呢？他们到了埃及以后，已经从假求稳显露出真正的叫做真悖逆。他们已经明明的说，对耶稣说，你奉耶和华所说的这些话，我们并不听从。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前在那边拜天后的时候，我们日子过得很好啊。我们现在为什么日子过得这么不好了？是我们停止拜天后了。所以奉耶和华所说，我们不听，我们必要拜天后。这样的一群百姓，所以我们想象他们在这样的一群百姓中间是多少的狼狈，是多少的为难，是冒着怎样的一个危险？但是我们看见这两个同工，这两个师徒，一个耶利米，无论是在犹大还是在埃及，都奉耶和华的话讲话传道。我们看见这个法律，他并没有因毁谤就与耶利米划清界限，都没有。他们这两个人的结局，我们在圣经当中是没有看。但是有传统说，或许耶利米是被他们的同胞打死，也有说巴勒也是被打死在一起，但是也有说巴勒后来是被掳到了巴比伦，是做了以斯拉的师傅。那无论怎样，在圣经当中最后出现的就是巴勒在耶利米的身边，没有分开。他最终没有成为他兄弟希莱南一样在宫中任官职，没有成为上官，他也没有成为代理，他把忠心的陪伴在这一个被人厌弃的先知耶利米身边，直到末了，把神的话语保存下来。这是我们看见巴勒实行神的话语。这让我想到，就像路德之于拿俄米的时候，拿俄米叫他回家去了，你回你的夫家去了。但是路德怎么说？你不要催我回去，你去哪里，我也要去哪。你的国就是我的，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哪。这是路德的决心。这也让我想得到新约当中的路加，那个医生路加。保罗在最后的时候，他说：“独有路加在我的身。”当所有人都离弃保罗的时候，甚至以弗所大会的人都离弃保罗的时候，独有路加一直陪在他的身边，照顾他的身体，记录保罗所说的话，把神的话语这样历史一代的传承下来。所以，我们也看到，这是巴勒最后的出现在圣经当中的一个情形。但是我们也知道，神应许他说什么？神应许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自己的命为掠物。”他也忠心的这样在实行神的话语，做耶利米的书记，保存神的话语，也是我们今天可以读到这本宝贵的耶利米书。最后，圣经生命记当中也告诉我们说，你们总要把神的话传给你们的子子孙孙，好叫我们跟随羊群的教宗行。小孩子的话，今天就停在这里。